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7月31号星期二，美国中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一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5千赫，41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说，情报显示北韩在建造新的弹道导弹。川普的律师表示，总统不是那么可能为涉俄调查作证。川普成为中期选举的关键。前美国副总统撤离的国安顾问叶望辉说，美国将会赢得美中贸易战，亦都鼓励台湾和美国洽谈双边贸易协定。
在中国大陆的影响大概影响到他们20%-30%的企业。
叶望辉说，在中国大陆的影响大概是影响到20%-30%的企业，但影响到美国的大概只是1%的企业，所以初步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在中国大陆是比较大的。详情请大家留意第二节的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情报部门发现北韩建造新导弹的迹象。这份报纸说，要求不要透露身份的美国情报官员说，北韩很可能在沙门洞一个大型研究试验场试射建造至少一枚，亦都可能是两枚的导弹。华盛顿邮报说，包括卫星图像在内的新证据显示，北韩正在建造的是液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建造导弹的工厂曾经制造出北韩第一枚可以打到去美国的弹道导弹。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中说，新的情报并未显示出北韩扩大了它的导弹能力，而显示北韩在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峰会几个星期之后继续研发先进的武器系统。情报官员对华盛顿邮报说，虽然在沙门洞的武器项目在继续当中，但是北韩西北海岸的西海卫星发射中心的活动已经停止了，可以看得出北韩工人在那里拆除一个引擎测试架。不过这份报章说，很多分析人士和独立专家都认为，在西海卫星发射中心的拆除活动基本只是有象征的意义，并且说测试架可以轻易在几个月之内重建。在6月的新加坡美国和北韩峰会上，金正恩同意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但是金正恩和川普总统签署的协议并没有包括怎样以及在合适北韩去核的细节。峰会之后，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文说，北韩不再是一个核威胁。美国总统川普的律师星期一表示，川普不太可能愿意回答特别检察官穆勒关于俄罗斯是否干预了2016年美国选举和川普是否阻碍司法的调查的问题。川普的律师朱莉亚尼在和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一次采访中表示，机会率不大的，但是他都不会惊讶，因为川普总统是想回答。但是朱莉亚尼表示，如果川普坐低落来接受查问的话，他回答的问题只是关于他的竞选团队是否同俄罗斯合谋帮助他获胜，而不是关于他是否阻碍司法。几个月以来，川普一直表示他的竞选团队同俄罗斯并没有合谋，他也没有利用到总统身份试图阻碍穆勒的调查。川普星期日再次攻击穆勒和他的调查，指责他不公开与自己有关的利益矛盾，其中包括我和他有个非常令人讨厌和有争议性的商业关系。距离现在还有100日的美国中期选举将会决定美国国会两院的控制权落在哪个党派手中。民意调查显示，民主党目前可能胜更大，两党都同意川普总统将会是今年国会选举的关键。最近在蒙塔纳州一次集会上，川普总统鼓励支持者在11月的选举中踊跃投票，帮助共和党获胜。他说，
We won't back down. We won't give in.
他说，我们不会后退的，我们不会放弃，我们永远都不会投降，我们永远都不会退出，我们向前获得胜利。对手民主党也都为中期选举掀起了激烈的草根运动。2016年民主党候选人桑德斯在堪萨斯州的集会上发表讲话，他说，
this fight about who controls the House is unbelievably important. It could literally come down.
佢话呢一场关于边一个控制众议院嘅战斗非常重要嘅，结果可能会将由一到两个地方嘅选举决定。我相信你哋嘅能力能够做到我希望你哋去做噶。呢场选举唔单止系美国人，全世界都好关注。两党政策中心约翰福哲认为，今年历史企喺咗能量充足嘅民主党嗰一边。佢话。
The midterms generally are good for the out party, the party out of the White House. And in this case,
佢话中期选举一般都对在野党有利嘅，就系冇入主白宫嘅嗰个党。对于民主党嚟讲，川普系一位非常唔受欢迎嘅总统，佢哋好有动力，佢哋唔中意佢，所以佢哋会积极投票。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喺白宫迎接到访意大利新总理孔特。喺会谈之前，川普讲到孔特时话，佢正喺度做紧出色嘅工作。白宫已经表示，会谈旨在深化应对全球冲突和推动大西洋两岸经济繁荣方面的合作，并表明两国之间的历史和文化关系。孔特是在3月4日意大利选举之后，两个反建制派政党达成结盟协议之后成为总理的。这两个党是联盟党和五星运动。一位美国联邦法官下令继续将一名约旦公民关押在监狱。约旦公民阿尔戴利被指控试图将六名也门人偷渡到去美国。阿尔戴利星期六抵达纽约金艾迪机场之后被逮捕。居住在墨西哥的阿尔戴利被指控参与了一项收取费用将六名也门人从墨西哥边界偷运到去美国的计划。美国司法部未有讲明呢啲也门人而家身在何处，系啲乜嘢人，以及佢哋想入美国嘅理由。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川普喺星期一明确表示，佢愿意同伊朗进行直接嘅谈话。不过伊朗外交部说绝对没有对话和接触的可能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在白宫报道。
川普在白宫东室和意大利总理孔特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被问到他是否愿意和伊朗总统鲁哈尼会面。川普回应说他相信会面，和其他人讲话，特别是当你可能面对战争、死亡、饥荒和很多其他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面，会面没什么不好的。川普提到了他最近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一对一讨论，作为他和对美国利益有威胁的领导人直接外交的例子。他还说，所以他当然会和伊朗见面，如果他们亦想的话，他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准备好，他们现在日子不好过，如果他们想的话，他准备好随时和他们会面。被问到他对会面有什么前提条件的时候，川普回应说没有前提条件，如果他们想见面他就见。分析人士不认为川普和鲁哈尼的会面很快会发生，指出川普想见鲁哈尼已经有一段日子，但是并没有成功。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地缘经济与战略项目高级研究员杰拉特布兰克说，他不觉得这个会很快发生。伊朗的国内政治结构比北韩的极权模式要复杂得多，并对同美国的外交不感兴趣，特别是在川普要美国推出被称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多国协议之后，这份协议限制伊朗的核能力，作为交换，国际社会放松对伊朗的制裁。其他签约国正在同伊朗一起试图拯救这份协议，而美国将开始在八月起重新对伊朗施加制裁。就在八日前，川普在推特上用大字母尖锐的警告伊朗总统鲁哈尼，永远不要再威胁美国，否则伊朗将遭受历史性的后果。就在发送那一条推文的几小时前，鲁哈尼警告说，美国必须非常明白，与伊朗的和平是一切和平之母，与伊朗的战争是所有战争之母。世界危机组织的伊朗项目主管阿里维兹表示，没有伊朗领导人会在这段时间同一个多次威胁伊朗、攻击他领导层并违反核协议的总统会面。布兰克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对他们来说很棘手，目前如果伊朗当局的任何人试图和川普联系，都会被伊朗建制派中的另外一部分人狠狠批评。在川普和孔特联合记者会当日的较早时候，德克兰的官员明确排除了和美国会谈的可能性。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西米对记者话：，有鉴于美国嘅现状同嗰啲政策，绝对冇对话同接触嘅可能性。美国已经表明佢完全不可信赖。布兰克表示，佢觉得川普提出嘅愿意会谈嘅讲法同佢喜欢嘅解决国际问题嘅方法相吻合。佢话佢想亲自入屋会谈，所以呢个冇乜嘢非常令人惊讶嘅。唔似川普喺新加坡同金正恩会谈后就宣布佢解决咗北韩核问题咁样，任何喺同伊朗领导人会面后宣称嘅内容都会被严厉嘅审视，任何协议可能都会受到伊朗嘅敌人嘅激烈批评。布兰克预测，就算系太阳从西边出嚟，川普到洛桑或者其他乜嘢地方同鲁哈尼会面，并且宣布解决核问题，佢亦会被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同美国嘅鹰派批评。对于一啲分析人士来讲，川普的做法和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等一些总统高级顾问相比更为温和一些。维兹对美国之音说，川普总统可能对一个和伊朗更大、更好、更广的协议感兴趣，不过他的阵营里面没有人和他想法一致，总统的战争内阁看起来更倾向于使伊朗政权下跪求饶。布兰克表示，他不觉得川普真的想和伊朗打仗，但是这种好战的言论不会凭空产生，并且和伊朗有擦枪走火的危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白宫发来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再次敦促国会批准修建有争议的美墨边界墙，以压制非法移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白宫会晤了另一位在移民问题上持强硬立场的领导人，意大利总理孔特。他在随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边境安全是国家安全，强大的国家必须有牢固的边界。川普称美国是世界笑柄，有着世界最差的移民法。川普继续了他一日前在推特上就移民问题发表的评论。他说，如果国会不批准为街墙拨发经费，他不介意关闭美国政府。收墙是他在2016年总统竞选时的一个承诺，联邦政府运作经费的授权将在9月底到期。有记者问，为了避免政府关门，他是否希望国会批准建墙所需要的全部250亿美元经费，以及通过其他更严格的移民措施。川普回答说，他总是留出谈判空间。除了界墙之外，川普还呼吁结束移民抽签制度，他希望用择优制度取而代之，在是否允许移民入境时重点考虑他们的技能和教育。川普说，美国的法律无用，必须结束这些可怕的捉了就放的原因。你捉了某个人，记低他们的名字就将他们放了，甚至不知道他们是谁，这个完全是荒唐。川普赞扬孔特要求的被其他欧洲国家分担受理登陆意大利海滩的移民的负担，这些人成千上万，他们逃离非洲，越过地中海前往欧洲。川普争取在九月底获得建墙经费的成败前景目前还未明朗。最近几个星期，众议院已经挫败了两项得到川普支持的移民方案，在九月底采取任何新行动的可能性不大。在那阵时，多数议员都不愿意就移民这种争议性很大的问题进行辩论和表决。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一家制药公司生产的一种降血压药被发现含有致癌的杂质，现在正进行全球召回。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7月13日发布通告，召回中国浙江华海药业生产的降血压和预防心脏疾病药物揭沙坦，因为从这个药物当中检测了致癌的杂质 N 亚硝基乙甲胺。动物的实验显示，亚硝基乙甲胺会引起肝脏、肾脏和呼吸道肿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月30日报道，这个是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面中国出现的第二宗重大医药争议事件。第一宗是指中国数十万儿童接种的被证明有问题的疫苗。而在这个星期一，揭沙坦制造商浙江华海药业在上海的股票交易所发出通告，说他们在发现问题之后立刻是报告了有关当局。通告表示，华海药业在7月13日在中国和海外发出召回这个药物的通知，在北京时间7月14日在美国市场发出了召回通知，而在7月16日从美国医药公司收回了全部 缺沙坦产品在7月23号召回了中国市场上所有的有关的药物，但实际上最早启动了召回措施的不是制造这个药物的华海药业，而是有22个国家进口使用这种药物的欧盟药管当局。欧盟药物管理局早在7月5号就已经发布了召回公告，北美地区的加拿大药管局当局亦都在7月9号就宣布召回了有关的药物，都是比生产商华海药业早了一个星期或者是4日。在7月5号欧盟药管局的声明当中表示，是制药公司的通知触发了他们对这个产品的审议，但是虽然审议仍然在进行当中，欧盟各国的药管当局已经启动了召回华海药业的产品缺沙坦，显示华海药业在7月5号就通知了欧盟当局，亦都显示了欧盟各国得知消息和召回问题药物是几乎同步进行。加拿大媒体环球邮报在7月10号报道，加拿大药管当局的发言人表示，早在6月27号就得知有关药物的问题，但是必须要与制药商联系并且确定问题的范围之后，才在7月9号发出召回的通知。再看回新华社在7月30号的报道，报道当中表示7月6号华海药业向国家药监局报告缺沙坦在用于出口的产品原料药品当中检出了微量的 N 亚硝基二甲胺杂质的情况，按照有关的规定和要求主动向社会披露了相关的信息，并且立即暂停了缺沙坦原料药国内外市场发行以及是发货，并且启动了主动召回的措施。截至到7月23号，华海药业已经完成了国内所有原料药的召回工作。新华社的消息并没有交代为什么报告问题到作出召回通知要花上一个星期的时间，是国家药监局需要一个星期做决定，还是制药公司拖了一个星期。美国食品以及是药物管理局7月13号召回的通知说，在美国市场上并不是所有缺沙坦都含有 N 亚硝基二甲胺这种的致癌物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上个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话，在德州古德费罗空军基地开始修建看管设施的文件都已经办理齐备，这些设施将会用来收容非法越过美国南部边境之后被拘留的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的报道。
五角大楼发言人陆军中教杰米戴维斯说，这些文件包括对基地所在地的环境评估，以及国防部与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之间的谅解备忘录。这份谅解备忘录详细规定了如何使用和看管基地。上个月，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请求美国军方准备收容成千上万的无证移民，包括多达20000名儿童。最初，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要求在三处不同设施搭建帐篷，最多收容4000人。五角大楼向卫生部提议可以使用古德费罗空军基地来收容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并使用亦在德州的布利斯堡收容被拘留的家庭。截至到6月，根据卫生部的数据，至少有11800所谓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被看管在14个州的大约100处收容所，其中有些是在川普政府执行零容忍政策拘捕所有无证越境者后被从父母身边分开的小孩。 在各收容所床位预计将填满之前，行政当局并不需要古德费罗基地。如果床位将满，卫生部必须向国防部送交意向函，这个将给军方45日的时间在古德费罗完成看管设施的修建工作。今年6月，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报告说，在美国南部边境有5115名儿童和28999名成年人被拘留。五角大楼发言人杰米戴维斯对美国之音说，如果卫生部递交意向函，他们才会修建设施，但是在那阵时之前，他们什么都不会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从五角大楼发来报道。
49年前的这个月，美国宇航员首次登上月球。美国之音地记者格雷塔范萨斯特伦和他的嘉宾一起讨论了美国的太空探索史，和川普总统下令成立太空军会为太空探索的未来是带来什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欧尼的报道。
对于肯尼迪总统来说，那个看起来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他在1961年6月25号说，
I believe that this nation should commit itself to achieving the goal before this decade is out.Of landing a man on the moon and returning him safely to the earth.
他认为美国的国家应当致力于实现这个目标，在10年内将人类送上月球并保证他安全返航。8年后，人类实现了这个伟大的成就。瓦勒瑞尼尔是史密斯森学会国家太空博物馆太空历史部主任，他说，
We had 15 minutes total experience in space when President Kennedy made that challenge, and so it was almost.
瓦勒瑞尼尔说，在肯尼迪总统发出那一个号召的时候，他们在宇宙里面只是停留过15分钟，所以没人想象到他们会成功。但是他们最后确实成功了。明年就是人类首次登月50周年。瓦勒瑞尼尔至今仍然记得第一次看见人类登陆月球的时候的激动和惊叹，但是几十年后的今日，他对将太空当作战场的想法很担心。他说，
But disabling communication satellites, disabling GPS, would paralyze life here on Earth.
瓦勒瑞尼尔说，使通讯卫星和导航系统失效会伤害到地球上的人类。我们现在非常依赖这些科技，我们必须要小心，不要被这样的事情发生，但威胁一直在那里。川普总统6月时曾经下令使五角大楼建立一个新的军种太空军。
When it comes to defending America, it is not enough to merely have an American presence in space. We must have American dominance in space.
川普说，美国在太空只有存在是不够的，美国必须在太空拥有主宰地位。对于川普建立太空军的想法，国会并不买账。本星期较早时候，众议院和参议院委员会在明年的国防预算中没有为太空军提供任何的资金。不过私人企业却在努力推动太空探索商业化。
Our view is that space,The best way we get from space is making it useful for everybody.
諮詢公司的阿隆·歐斯特爾說，他們的看法是，利用太空的最好方法就是使太空對每個人都有用。有6家私人公司正在探索太空旅遊的可能性，並可能在幾個月後第一次將遊客送上太空。
The first 50 years were about the government. Space is expensive, it's dangerous, it's hard.
前国际空间站站长特里·福尔茨说，过去的50年里面，太空一直由政府探索，这个很昂贵、危险，亦都很艰难。但是跟着下来的50年里面，事情会变得不同。福尔茨相信太空业的未来将是公司合作。波音公司的彼得·麦克格拉斯表示，未来的趋势是商业化投资增加。
I typically say government's lead and commercial tends to follow.
麦克格拉斯说，他认为一般来说，政府带头，私人企业就会跟进去。美国之音记者欧尼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 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咁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台湾台中市市长林佳龙星期一召开国际记者会，向东亚奥会提出新服主办东亚青年运动会。他仲话，如果北京方面允许，他愿意前往磋商。下面系美国之音地记者周永泰从台北发嚟嘅报道。
台湾台中市市长林佳龙向记者会上边表示，新服东亚青运嘅四个理由包括东亚奥林匹克委员会贸然取消台中市举行嘅东亚青年运动会，唔单止系违背咗奥运嘅精神，亦都违反咗东亚奥林匹克委员会嘅会章命定嘅宗旨。
IOC 理事会议在7月24日作出取消。
林佳龙表示，理事会会议在7月24日作出取消2019年东亚青年运动会的决议之前，未曾正式告知主办的台中市有任何违反或者不执行合约书条款，或者是东亚奥运会会章的地方，或者是任何不遵守承诺的地方。林佳龙市长仲表示，台中市和东亚奥林匹克委员会签署的合约书明定争议应该是以和谐磋商解决，然而在北京召开的临时会议却是从未给予台中市说明或者是答辩的机会，明显是侵犯了台中市政府作为合约当事人的权利。林佳龙仲指出，东亚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内涵只字未有提及到相关决议的具体理由，亦都无法说明台中市政府有任何违规的地方，更加无法说服台湾人民赛事被粗暴取消有合理或者合法的地方。东亚奥运会在这个月的24日召开了临时会议，在中国籍主席刘鹏主导之下，六票赞成、一票反对、一票弃权，决议停办2019年在台湾台中市举行的东亚青年运动会。中国国台办随后表示，取消东亚青运原因在于台湾一些政治势力以及台独分子在民进党当局纵容之下推动所谓的东京奥运证明公投，公然挑战奥运会的模式，使到这次的运动会面临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以及政治干扰。不过林佳龙市长是回应指出，在民主国家，人民透过公投展现民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中国擅自宣称以一场台湾民间发起仲未成案的公投作为赛事取消的原因，不单只是展示中国对台湾民主的不理解、恐惧和过度的防卫，亦都证明台湾必须要团结一致，捍卫自身的权益。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日前表示，支持台中市积极争取权益，寻求各种管道申复，并且希望林佳龙市长不要停止筹办东亚青运的软硬体工作，同时按照进度完成。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接见国际自由联盟成员的时候表示，中国不断打压台湾，原定在台湾举办的东亚青运会被迫停办，但是台湾不会在压力之下是屈服。林佳龙市长在记者会上仲强调，不会放弃主办的机会，亦都会在适当的时机向东亚奥委会系会员争取支持，如果中国方面允许，他亦都愿意走一趟北京进行磋商。林佳龙仲表示，这次的事件令到大家了解中国对台湾的打压是无所不在，亦都绝非是单一个案。
被审判的对象会是打压台湾的中国。
林佳龙表示，被审判的对象会是打压台湾的中国，如果台湾自己都没有发声，就默认了，久而久之就会是积非成事，因为今日发生在台中亦都会发生在其他的城市，会发生在台湾亦都会发生在其他的国家。林佳龙仲谈到，希望北京方面能够重新检视这宗事件对两岸关系所造成的伤害，因为伤痕可能成为印记，亦都将会永远留在两岸关系里面，相信这个不是对岸所乐见。 台中市政府已经筹备东亚青运三年多的时间，预计2019年8月举行，投入经费已经达到6亿多元的新台币，估计有来自于9个国家的地区2300位运动员参与。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709家属和维权律师会见英国外相，柬埔寨即将成为一党专政的国家。人权观察的报告说，中国当局是打压西藏的社会团体。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英国外相会见了709案被捕维权律师及家属。正在北京访问的英国新任外相亨特7月30日下午星期一在英国驻华大使的陪同之下会见了2015年709拘捕案的律师和家属，了解709维权律师被捕及家人的遭遇。网上图片显示参与会面的包括709案被捕律师黄全章的妻子李文竹、李和平的妻子黄超岭、余文新的妻子许艳和709案第一位被拘捕的律师王宇。李文竹星期二在推特等社交媒体上贴文表示，他向亨特及驻华大使吴伯纳详细介绍了丈夫黄全章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失踪三年毫无消息的情况，以及最近出现的新情况。人权观察7月30日星期一发表的报告指出，中国当局在利用他们所说的打击黑恶势力行动来打击西藏地区的政治异议人士，压制当地公民社会项目。当局现在甚至将传统的社会活动，包括由宗教人士或家族权威人士对社区或家庭纠纷做出调解，都视为非法。这份长达101页的报告的标题是《非法组织中国打压西藏社会组织》。报告详细列举了中共地方党组织努力消除宗教和家族势力在藏人社区的影响力。据网上消息，深圳街市工人建会声援团的10多位成员7月30号下午在坪山区政府前要求释放被拘捕的要求组建工会的街市员工之后，遭到警方带到去派出所调查。同时，中国各地大学生联署由北大学生发起的声援街市工人的公开信。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包括工人和学生在内的从各地赶往深圳的街市工人声援团的15位代表，在广州工人活动人士沈梦宇的带领之下，星期一下午4:30到深圳坪山区政府向区委书记递交公开信，要求处理警察殴打街市工人事件，并立即释放因要求组建工会而被捕的多名街市员工。柬埔寨的执政党表示，他们赢得到国民议会的每一个席位，这样柬埔寨实际上就变成了一党国家。人权组织抨击这次选举虚假，因为主要的反对党去年被最高法院下令解散。柬埔寨人民党说，现在该党控制了国民议会所有125个席位。人民党的数据显示，选民最热衷的第二个选择是让他们的选票作废。尽管政府对那些考虑运用宪法权利抵制这次选举的人做出威胁。教宗方济各接受一名澳洲主教的辞职，这名主教因掩盖一宗儿童性侵案件而在5月被判有罪，澳洲政府对这个消息表示欢迎。一名澳洲法官在判案时说，澳洲德莱德总教区的菲利普·威尔逊总主教对他的隐瞒儿童性侵案这个罪名没有悔过态度。该案件中，威尔逊总主教隐瞒一名恋童癖神父1970年在悉尼北部的猎人谷地区对部分富制男童实施性侵的事实。美国8个州和首都华盛顿起诉川普行政当局，指控他允许一名德州男子传播怎样用 3D 立体列印技术制造枪支的介绍说明。这项技术可以令人在自己家里面能够制造枪支。华盛顿州总检察长弗格森牵头这项诉讼，他说他要问川普行政当局，为什么你们允许危险犯罪分子轻易得到武器，这样可以下载的枪支却没有注册，即使使用金属探测器也很难找到。被控在 指控在今年6月美国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一家报社开枪打死5个人的男子拉莫斯星期一对法庭表示不认罪。美国吊销了几名对暴力镇压反政府示威者负有责任的尼加拉瓜官员的美国签证，说这个只是制裁的开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前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国安顾问叶望辉说，美国将会赢得美中贸易战，他亦都鼓励台湾和美国洽谈双边贸易协定。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周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前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国安顾问叶望辉在7月28号在台北的一场座谈会上表示，美中之间的贸易冲突将会持续一段时间，不过最终美国将会是赢家。
在中国大陆的影响大概影响到他们20%-30%的企业，但是这个影响到美国大概1%的企业。
叶望辉表示，在中国大陆的影响大概影响到20%-30%的企业，但是影响到美国大概是1%的企业，所以初步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在中国大陆是比较大。叶望辉还表示，中国的经济依靠是出口，而最大的出口地就是美国，所以川普总统所拥有的牌比中国是多很多。叶望辉还认为，台湾在美中贸易冲突当中或者会受到是伤害，但是他相信身为美国的盟友将会享有一样的好处。美国总统川普在今年6月宣布对中国进口的500亿美元商品征收额外的 25% 的关税，其中包括2025中国制造战略计划的产业。而在另一方面，中国则是对美国的大豆、汽车等产品征收340亿美元的报复性关税。台湾世代智库等单位日前举行一场命名为是台湾在中美贸易冲突当中的新角色的座谈会，邀请叶望辉以及是台湾的专家学者发表看法。叶望辉在会当中是谈到，川普总统曾经透过推特表示，他为什么要接受一中政策，这个是等于是给予台湾带来了一个改变现状的机会。与会的港澳之友会常务监事林家镇表示，川普总统上台之后不太喜欢多边贸易协定，似乎只是对双边贸易谈判比较感兴趣，或者台湾可以先主动和美国洽签贸易协定。叶望辉回应指出，如果是要台湾能够先和美国或者是日本达成双边贸易协定，美国亦都能够以同样的标准去和其他的国家是商谈，其实台湾可以谈出不错的条件，这个确实是一个利多的策略。他还透露曾经私下向蔡英文总统提出这样的建议。而此外，叶望辉还认为，台湾如果要赢得美国人民的支持，一定要讲清楚台湾和中国是不一样的国家，因为一般美国民众并不清楚两岸之间的复杂关系。至于双方的交流，台湾不应该只是将重点放在首都华盛顿，而应该和美国的州政府、议员、各个民间团体交朋友，因为这些人才是代表真正的美国。与会的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表示，在美中贸易战当中，令人担心的是台湾是否有商人偷偷地去帮助中国。
这个实在是很伤感情，美国这么辛苦保护台湾，然后我们的商人偷偷去卖技术给中国，这个很恐怖。
杨宪宏表示，这个实在是很伤感情，美国这么辛苦是保护台湾，然后台湾的商人偷偷地去卖技术给中国，这个是很恐怖，这个是完全价值的崩溃。杨宪宏还指出，美中贸易战不单只是贸易，亦都是价值的战争，习近平必须要让步，因为他对抗的是全世界，台湾当然是站在美国的这一边，因为台湾和美国拥有相同的价值，这个就是自由、民主和人权。杨宪宏还提醒，美国已经有国会议员提出反对中国政府以及共产党渗透以及是统战的法案，台湾立法院亦都应该尽速通过类似的法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7月30日星期一在白宫会见意大利总理孔特的时候，再次表示他将不惜是关闭政府，亦都要建造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边境墙。他重申要进一步紧缩现有的移民政策，包括终止绿卡、绿透和移民链等。川普并且表示愿意无前提地会见伊朗总统。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日先在推特上面以关闭政府提出威胁，他说如果民主党不给他们在边境安全所需要的票数，包括在美墨边境建筑隔离墙，他将会不惜关闭政府。他们还必须废除绿卡抽签以及逐源游放的政策，最终美国必须采用择优计点的移民制度，美国需要优秀的人移民美国。在星期一早上在会见同样主张废除移民的意大利总理孔特之前，川普总统又发推文强调几项要他达成的移民改革，就是说美国必须要有边境安全，必须废除移民链、绿卡抽签、逐源游放的政策以及庇护城市，美国必须走向择优计点的移民制度，美国必须保护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和执法部门，当然要继续但是要加快速度建造美墨高墙。在同孔特的联合记者会上面，川普先是称赞意大利总理孔特对移民的严格态度，并且说欧洲各国都应该学习意大利，又说强壮的国家必须要有强壮的边境，边境安全就是国家安全。
My administration is working hard to pass border security legislation, improve vetting after many, many years of talk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I would have no problem doing a shutdown.
川普又说他的行政部门正是努力通过边境安全的立法，改进审查制度，建立择优移民制度，这些对美国来讲非常重要，也都非常迫切。至于边境问题，他个人来讲，两党讨论了这么多年，如果美国没办法通过解决边境安全的法案，他愿意关闭政府。兴建美墨高墙需要200多亿的美元，而川普总统讲的其他的措施包括加强执法、修改现行的移民政策和法规等等，都还需要额外的经费。当记者问川普总统是否必须要这些全部的钱都一次到位，他才愿意不关闭政府呢？川普就表示还是有协商的空间，但接着又再度强调这些事情他都希望做到。美国需要边境安全，边境安全不单止包括建墙，还包括很多其他的项目。美国必须终止抽签绿卡，美国必须废除移民链。移民链就好像一场灾难，一个人移了民，全家32个人都跟着移民。大家必须停止捉了就放的荒唐规定，你捉了一个人记下他的名字，接着又放了他，你都不知道他是哪个，但是这些人本应该回来出庭的，还需要这么多法官，这些整个过程都非常荒唐。美国必须通过国会来到进行法律的改革，所以他当然愿意关闭政府来到完成这些事。建墙经费要墨西哥支付，是川普总统竞选的时候的政见，亦都是他的竞选承诺，但是墨西哥从选前到现在都表示绝对不会付这笔钱。川普总统最近亦都开始改口，不再说要墨西哥给钱，而是要求美国国会以美国纳税人的钱来到支付，包括民主党以及共和党的议员都不赞成这样做。川普总统之前退出了奥巴马总统和欧盟等其他国家共同努力达成的俗称伊朗核协议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之后，一直并没有提出代替的方案，而其他签约国包括伊朗本身都表示继续遵守协议。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面，当被问到是否愿意同伊朗总统鲁哈尼见面的时候，川普总统说他会同任何人见面，他当然会同伊朗会面，他已经准备好在任何时间他们想要见面的时间去会面，如果彼此能够达成某些有意义的事，那些将会是好了不起，并没有设前提。川普说如果伊朗想要见面，他会同他们见面。以上是美国音记者黄耀毅白宫的报道。
据报道，川普总统的前律师声称
川普的高级竞选助手和家人2016年同承诺提供不利于希拉里克林顿资料的俄罗斯人见面。川普总统事先是知道的，这个使到美国司法部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调查更为复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的报道。
川普的前律师迈克尔科恩多年来不断为川普总统处理法律难题，有消息称他在与川普商量给钱给据信与川普总统有染的前花花公子杂志穆特尔时暗中录了音。据报道，科恩目前与联邦检察官合作，并提出了一个爆炸性的讲法，即是当时的候选人川普事先知道他的长子、女婿和竞选管理人员在纽约川普大楼与俄罗斯特工会面，以了解希拉里克林顿的污点。这个讲法尚未得到证实，川普总统长期以来一直否认他事先知道。川普的法律团队对科恩展开进攻，川普的律师前纽约市长朱莉亚尼说，
I mean,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to him. A few months ago, he wasn't telling all these lies. A few months ago, I didn't know.
朱莉亚尼说他不知道他怎样，几个月前他并没有讲出这些谎言，他不知道他是一名暗中录下客户谈话的律师。总统亦加入这一场争论，他在推特上说他不知道俄罗斯人和他儿子唐纳德的见面，听起来好像有人企图编造故事使自己脱离关系。即使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对涉俄调查的进展和内容保持沉默，但是其他人正在试图将这些问题联系起来。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资深民主党人谢安达在推特上面这样写，如果川普总统知道6月9号的会议年表就是这样的，俄罗斯人想向川普总统提供帮助，川普总统批准俄罗斯人的帮助，俄罗斯人提供帮助，川普对会议的真正目的做出了错误的表述，川普掩盖自己的角色。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共和党人表示，新闻媒体对川普过去的关注正在转移国家目前的危险。詹姆斯·兰克福德参议员说，
But we also have to be very aware that the Russians are trying to be able to interfere in our election every other way they can.
兰克福德说，他们还必须非常清楚俄罗斯人正在试图以其他方式干预美国的选举，收集美国的信息，然后利用这些方式反对美国的民主，这个需要制裁，这个需要美国政府立即做出回应。特别检察官领导的涉俄调查已经对川普的前亲信提出多项起诉，其他几位曾经接近总统的人，例如他的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据信正在与联邦检察官合作调查川普的很多交易和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在华盛顿报道。
距离而家仲有100日嘅美国中期选举，将会决定美国国会两院嘅控制权系落喺边一个党派嘅手中。民意调查显示，民主党目前可能性更大。两党都同意，川普总统将会系今年国会选举嘅关键。最近在蒙特勒州的一次的集会上面，川普总统鼓励支持者在11月的选举当中踊跃投票，帮助共和党获胜。
We won't back down. We won't give in.And we will never ever surrender. We will never ever quit. We go forward to victory.
川普说他们是不会后退，不会放弃，永远都不会投降，永远都不会退出，他们向前进，获得胜利。对手民主党亦都为中期选举掀起了激烈的草根运动。2018年民主党候选人桑德斯在堪萨斯州的集会上是发表讲话。
This fight about who controls the House is unbelievably important. It could literally come down to one or two elections.
桑德斯说，这一场关于哪个控制众议院的战斗非常重要，结果可能将由一到两个地方的选举决定。他相信大家的能力能够做到他希望大家所做的。这一场选举不单止美国人，全世界都很关注。要成为多数党的话，民主党在众议院要增加大约24个席位，在参议院要增加两个席位。两党政策中心的约翰福哲认为，今年历史是企咗喺能量充足的民主党呢一边。
The midterms generally are good for the out party, the party out of the White House, and in this case, Donald Trump is a particularly unpopular president among Democrats. They are motivated, they don't like him, they want to come out to vote.
佢话中期选举一般对在野党有利，亦就系冇入主白宫嘅嗰个党。对于民主党来讲，川普一个非常不受欢迎的总统，他们很有动力，他们不喜欢他，所以他们会积极投票。 但是川普敦促他的支持者改写历史，表现出对他的计划的支持。维吉尼亚大学分析人士拉里·萨巴托说，两党都将中期选举看成了对总统的全民公投。
We've rarely had a president who was so centered on an election and so essential to it. He's the sun. Everything else revolving around the sun is a planet or a moon.
他说他们是很少看见总统在选举当中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他是非常之关键，他就是太阳，绕着太阳转动的是行星和月球。布鲁金斯学会的伊莲卡马克说，考虑到川普的低支持率和中期选举的历史，民主党应该是取得进展。
I think the question is it a democratic wave or is it a democratic tsunami?
他说他想的问题就是，这个会是一场民主党的波浪还是龙卷风呢？民主党在众议院会多赢五席还是三十席呢？他相信是没人能够预测得到。川普的前竞选经理克雷·莱文多斯基说，从川普的支持基础来看，共和党的表现会比预期好。
I think the Democrats will gain some seats, but right now if the election were held today, the Republicans may hold the House by one or two.
他说他相信民主党会赢得更多的席位，但现在来看，如果选举是在今天的话，共和党在众议院还是会比民主党多占一两席。11月的时候，众议院的全部435席和参议院的100席将要改选，而选举的结果对川普这个任期跟着下来的两年会有重大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报道。中国近几年借贷给乌干达几亿美元用于建造新路，不过一些乌干达人就质疑这些项目带来的益处，建造这些工程的公司都是来自中国，而乌干达的纳税人最终是为此要给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苏马尼从坎伯拉带来的报道。
由于乌干达缺少大型建筑公司，这些老建项目都落到跨国公司手中，特别是中国。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正在修建一条从恩德培国际机场到坎帕拉的51公里长的高速公路，这个是他们在乌干达最大的项目之一。建设这条路的花费大约是 4.5 亿美元，是乌干达整个道路建设预算的三倍。一些人质疑为什么这样的工程不交给乌干达本地的公司。乌干达建筑与土木工程承包商全国联会执行主任丹尼尔·罗空表示，乌干达这里大多数中国公司都是中国政府部分拥有，但是乌干达有没有乌干达政府和人民拥有的公司呢？是没有的，所以他们总是说他们需要给本地公司一个机会，给他们成长的空间。乌干达承包商2017年曾经游说政府将 30% 的高价值的工程项目留给本国公司，不过今年较早时候，乌干达公共采购局和财政部撤销了这个规定。当局表示，本地承包商的财务设备和经验对这些大的工程来讲都是不够的。公关官员建设部的苏珊·卡泰克说，中国的公司提供了相对价廉物美的服务，所以不要说国家将工程特别交给中国做，这个只是跟价格有关。为了资助恩德培高速公路，中国进出向银行将 20% 的资金作为贷款提供给乌干达。乌干达贷款网络组织的尤里乌斯表示，欠中国钱可能会带来问题。他说，中国人到这里来不是做慈善的，每个非洲人都应该记住是心，还有他们非洲人的发展，只有非洲人才能够带领他们发展，而不是用其他人的钱来做这件事。当地的承包商表示，政府必须最终通过并实施2005年提出的一个旨在支持乌干达建设行业的法案。该法案要求政府通过要求跨国公司将知识转让给当地公司，来帮助提高乌干达承包商的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苏马尼从坎帕拉发来报道。
美国公立学校每年都有一些节假日，学生可以放假。最近在位于首都华盛顿西北部的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一些学生和家长正是努力推动郡教育委员会将亚裔所庆祝的农历新年加入学年日历的假日当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美的报道。
根据蒙郡公立学校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在受访者当中有 47% 的学生、19% 的家长以及 38% 的社区成员认为学校在农历新年放假非常重要。农历新年通过在公历每年1月21号到2月21号之间，这个是一个举家团圆和欢庆的日子。 包括中国、南韩、新加坡和越南在内的很多亚洲国家都会庆祝。蒙郡公立学校系统是全美第十四大学区，马里兰州最大学区。据最新统计数据，它拥有学生大约162,000名，其中亚裔学生占15%。今年6月25日，该学区的一些学生和家长到蒙郡教育委员会公开听证会上作证，要求公立学校在农历新年放假一日，此举得到华裔学生和家长的响应。李景明14岁，即将升入高中，他和其他的学生参与了公共听证会上的作证。他说很多文化都庆祝农历新年，这个有助于他们社区的代表地位。农历新年放假一日，不单止使他们有时间可以庆祝，亦都比在美国的华裔更多的身份认同感。黄欣怡10岁，是5年级的学生，他喜欢在大年30晚观看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可惜的是，晚会中国午夜12点结束时，他已经在学校了。黄欣怡说他知道他可以将他录下来之后重播，但是他喜欢和他在中国的婆婆、外公同一时间观看，他们每年都喜欢和他一起观看春节联欢晚会。黄欣怡的母亲梁穗在华盛顿 DC 特区大学担任电脑学教授。梁穗说他们家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传统，就是他们在过年的时候要一起包饺子、看电视、看新年联欢晚会。现在没有放假，他们看的都是第二日的节目，这样他们同国内也都不能够同步，国内的亲人都已经庆祝的时候，小孩子还在学校。自1970年代以来，在某些犹太人节期，蒙郡学生不用上课。近年来，穆斯林社区领导人通过游说，成功地将教师工作日拿到穆斯林的宰牲节，教师工作日供教师批改作业用，学生可以不上课。因此一些亚裔学生和家长亦都提议将其中的一个教师工作日与农历新年放在同一日。许露亚13岁，即将进入8年级，他呼吁给不同文化和宗教以同等尊重。许露亚说，如果你要尊重一种文化，那你亦都要尊重第二些的文化，不能够说犹太人的文化比亚洲的更重要，不是这样。既然你已经说他们是尊重不同的传统的美国节日，那他们也都觉得如果要求农历新年放假是完全合理的。许露亚的母亲张静在一家诊所担任管理人员，他认为在农历新年放假有助于亚裔的小孩更多了解和接触本民族文化。他说他们的小孩从小出生在这里，他们在这里长大，慢慢到初中这个阶段，他们开始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有一定的想法。所以许露亚说他觉得这个农历新年对他们来说是了解自己的根、自己的文化的一种好好的连接方式。不过蒙郡华人家长会的创建主席杨成华说，2年前马里兰州州长颁布了一道州长令，规定学校在9月劳工节后开学，在6月15日之前结束，因此极大限制了学校在处理日历上的灵活性。杨成华说，州长将夏季时间延长了，州法律规定学校一定要授课180日，所以如果将法定假日加上传统已经在日历上的节日，学校就比较少的灵活性来加入新的节假日。蒙郡教育委员会政策管理主席帕特丽莎·奥尼尔表示，根据社区的民意调查，学区总监将召集一个代表教职员工、家长、社区成员以及信仰团体的众多利益相关方，研究并讨论学年日历问题。奥尼尔说，他们有一个亚裔家长协会，这个是一个顾问委员会，他们会提出一些学年日历草案，然后上交政策管理委员会。他们在审理这些草案之后，会转交给教委做出最后决定。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